阿弥黛夫人沉吟片刻，她的额头慢慢明亮起来，她的两眼焕发着勇敢而高傲的光彩，她美丽而丰满的小嘴儿微微张开，唇边漾出了若有所思的笑意。
您答应，我一把另一个交给你们，你们马上就叫格里迪回来。
他终于问：“
是的，我们答应。”
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就将提醒你们兑现自己的诺言。
他站起身，将白天里哭湿了的手绢一下子扔掉。他在客厅里踱起步来。由于墙上的裂缝太窄，安德烈亚从藏身处只能在一段距离内观察他。只见他双目炯炯，挺胸昂首，在室内的地毡上慢慢踱着，恰似已经为新的胜利而洋洋得意。这女王般高傲的姿态令安德烈亚惊叹不至。每当他那无目的的在空中逡巡的目光从他面前扫过，他都不由一震，他下意识地蜷下身子，仿佛有可能被他发现似的。坐在下面靠椅上的男人对于他的风采却似乎没长眼睛，只听他以公事公办的口气一点儿不动感情地继续说：“
教皇使节近些时候来您府上的次数少了，您那些世俗的爱好表现得太清楚，独居开的也太大，我们希望您能重新变得虔诚一些，使自己与主教大人的关系热乎起来。最近教皇的党羽们与法兰西往来密切，令人担忧。哦，还有件事，雷奥诺拉，为了招待冈迪亚诺那顿晚餐，我们还欠您一笔款子。”
阿弥黛像让蛇咬了似的突然一怔，脸色大变。
看在全体圣者份上，
他恳求说，
闭住嘴，永远别再提这件事儿。剩下的款子请交给教会，让他为了他的灵魂，也为了我的灵魂，多做几场弥撒。每次一提起那个名字，我就像听见了末日审判的大喇叭。
您真孩子气，
客人说，
那次晚餐的责任由我们负，与您无干。他是个罪人，仅仅由于他的家庭的声望和众多社会联系，我们才不便秘密执行对他的惩罚。他安安静静地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谁也不能讲他是来了府上才死的。未必然，您已风闻这样的说法吗？
阿弥黛身子站立着，目光垂到地上。
没有，
他回答。
可夜里常常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嘀咕，叫我蓦地从梦中惊醒。哦，只有这件事我不该，只有这件事。
那只是幻觉，雷奥诺拉，您会战胜他的。那笔钱，我还想告诉您，已经在侯爵的家里为您准备好了。晚安，夫人。我看出来我把您耽误得太久了，好好安息吧，以便明天您的美貌如初生的丽日，既照耀着正义的人，也照耀着不义的人，没有半片云翳。再见，雷奥诺拉。
不速之客对美妇人微微一鞠躬，朝着房门走去。安德烈亚只在最后一瞬看见了他的嘴脸，他是如此冷漠，但并不严厉，
仿佛既没有灵魂也没有感情，仅在额头和眉宇间表现出巨大的毅力。他戴上面具，披上拖在门口的黑斗篷，不等主人送行，便快步出了客厅。也就在同一瞬间，安德雷亚听见使女在舞厅中轻声唤他，要他下去。他最后瞥了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里目送客人的阿米达一眼，就按照使女的吩咐，像个失魂落魄的人似的摇摇晃晃地下了台阶，一言不发地跟在急急忙忙往前赶去的使女身后。斯梅拉蒂娜房中又点上了灯，酒也仍然摆在窗前的小桌子上，看起来再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俩重新开始中断了的赏心乐事。只不过在男子的脸上却笼罩着一片不祥的阴云，轻浮如斯梅拉蒂娜也给吓住了，不再对这一晚抱任何希望。
瞧您这模样，真跟见了妖怪似的。
他说，
来喝一杯，给我讲讲看到了些什么。实际上也并没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大喊大叫啊。
哦，是的。
他强作冷漠地应道。
人家待你的主人挺好，你甚至有希望很快就能得到所欠的工钱。只不过他们讲话的声音很低，我没有听懂多少。眼下主要是困得要命，那么跪在硬邦邦的地板上太不舒服了。下次我一定要好好喝你的酒，好姑娘，今晚却不得不睡觉去了。
可您甚至还没有告诉我，您是否也和其他人一样觉得她很美嘞？
使女说，一边竭力做出对自己少言寡语、忘恩负义的朋友不满的样子。
很美，美的要么像天使，要么像魔鬼。
他透过牙齿缝嘀咕了一句。
我谢谢你，姑娘，谢谢你让我看见了他。下次我一定在你这儿好好待一会儿。今天我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受罪受够了。再见。
他跃上窗台，跨到使女不得已重新架好在深渊两边的木板上。到了对面，他再一次眺望运河下游，看见小艇中的一星星灯光正好在远方消失了。
再见。
他掉过头又说一次，然后便轻轻跳到自己房中。斯梅拉蒂娜呢，这时则一边拆去便桥，一边冥思苦索，弄不懂自己这新朋友的行径怎么会如此奇怪。说穷呢，却这样大方，头发已经白了，还这么好冒险。一星期过去了，斯米拉蒂娜自以为已征服他的邻居，但情形却不特令他满意。只有一次，在他把门房争取到自己一边以后，他让安德雷亚在夜里戴着面具溜进大门，接着又领着他从临着水道的小门走出去，一块儿上了小艇。安德雷亚慢慢摇着桨，穿过一条条迷津似的幽暗水道，最后滑到大运河上，流连荡漾了一个小时。这次机会绝佳，但安德雷亚仍然不特别热情，仍然让姑娘一个人喋喋不休，
为取悦他而讲了自己主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世界里的种种趣事。他了解到，近几天来，奥地利公使的秘书接连着拜访阿米黛夫人，两人在一起一待就是半天。毫无疑问的，在商量援救被放逐的格里迪的事。伯爵夫人的情绪比什么时候都好，因此重重地赏了他。安德雷亚似乎心不在焉地听着，注意力好像完全集中到了驾驶小艇。所以当他这位沉默寡言的伴侣拨转船头，见近路往回划去时，他自己也暗暗感到高兴。安德雷亚把船划到木桩跟前，动作轻得没有一点声音。两人下了船，他便把铁链子绕在木桩上，问使女要锁船的钥匙。他交出钥匙，人已先到门里，安德雷亚却突然在背后惊叫起来，说是在仓促中小小的钥匙脱手掉进运河里边去了。乍一听他不高兴了，但紧接着又恢复百事不在乎的天性，宽他的朋友心说，不要紧，家里多半还能找到另一把钥匙。这一回，当他在午夜时分送安德雷亚出大门时，他就再也过意不去，只好轻轻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算是告别。第二天，他对他的房东乔瓦娜太太说，他东家事务所里工作太多了，因此不得不加加夜班。这是他仅有的一次使用大门钥匙，往常他总是天擦黑已经回家，只吃点面包和葡萄酒，早早的就熄了灯。因此好心的房东太太常对邻里夸他勤快又规矩，简直可以做个模范。他唯一对他不满的是，他这人一点儿不知道顾惜自己，年纪不大，正当取乐已一样不参加，全不想想这样可以使人心情开朗，延年益寿哩。每当听见这样的话，玛丽埃塔便一声不吭低下脑袋。只要新房客一回到房中，他的歌声便戛然而止，仿佛自从安德雷亚搬进家里，他便心事重重。这些天来，他脑子里所考虑的比以往一年还要多。安德雷亚住在寡妇家的第二个礼拜天的早晨，乔瓦娜太太惊惊惶惶地冲进他的房间，身上还穿着全套节日盛装，显然是刚赶完弥撒回来。他的房客坐在桌前，衣服尚未穿齐整，正在念着一本祈祷书。他的脸色比平素更加苍白，然而目光沉静，看样子对自己的祷告被打断颇不高兴。
瞧您还不声不响地坐在房里，安德雷亚先生。
寡妇冲他直嚷，
全威尼斯可是都闹翻了呀，快穿好衣服自个儿上街去瞅瞅，到处都是吓得变了样的丑脸。哦，主耶稣啊，竟让我给赶上了。想想看，威尼斯还能出什么更叫我吃惊的乱子呢？
您讲什么，太太？
安德雷亚以满不在乎的口气问，放下了手里的祈祷书。乔瓦娜太太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看样子已经精疲力竭。
哎，我一直给人家推到小广场。
他又开始讲起来。
一看，诗人委员会的大人们正成群涌上元首宫前的大台阶，从国宾馆的窗户里挂出治丧旗，在风中猎猎飘动。您能相信吗？昨天夜里11点至午夜之间，三位秘密法庭法官中最显赫的一位，尊贵的洛伦索·维尼耶尔先生，在自己家门前的台阶上被人杀死了。
他也许也是个老人吧？
安德雷亚平静地问。
仁慈的圣母啊，瞧您说的，好像他是在自己床上寿终正寝了一样。自然呐，您不是威尼斯人，不可能明白杀死一个秘密裁判所的法官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儿。要知道，一位秘密法庭的大人比一位国家元首还重要。国家元首不过是个衣架子，秘密法庭却掌握着大权。而最最可怕的是，人家在他的伤口上找到一把匕首，匕首柄上竟刻着处死全体秘密法庭法官。哦，全体，明白吗，安德雷亚先生？这可不像某个坏蛋收买刺客去干掉自己的情敌或同僚中的对手那么不算回事儿。这是政治谋杀。一位跟我很要好的邻居说，背后隐藏着一个阴谋，很可能就是昂杰洛·奎里尼的党羽干的。他说时搓着自己的手，我呢却心惊胆战。要知道，我口里虽不敢说，心里却在想，我可有数。或是好比树上的熟樱桃，摇一个下来，接着就会掉20个。一次流血定将造成更多的流血。
未必一点没有掌握刺客的线索吧，乔瓦娜太太。要这样，秘密法庭又养成百上千的密探做什么呢？
连一点影也没有，
寡妇回答。
昨晚上黑极了，又刮着东北风，在他公馆附近的大运河上，一艘小艇不见了。这时他独自经过一条横街回家，突然遭到一只无形的手的袭击。仅止还拼着最后一口气叫开了大门，便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这时街上静得要命，一个人影也没有。可我心中有数，安德雷亚先生，要我告诉你吗？您人诚实，心眼好，绝不会给我传出去，让我倒了旧霉，倒新霉。所以我对您讲，我知道送了他命的那只手。
安德雷亚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
讲吧，要是讲了，您心里轻松点儿，我不会出卖您的。
难道您一点也没猜到？
他问，同时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房客旁边。
我不是早告诉过您，有的人活着却回不来，有的人死了倒回来了吗？这会儿您该明白了吧？他可没忘记他们干的好事儿。是他们把他的老婆孩子拖到千屋顶底下折磨拷打。可是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吐露一个字，要不死者的灵魂犯了事，活着的人却不得不遭殃受罪。
可您凭什么这么认为呢？
寡妇神秘地在房里环视了一周，压低嗓门说：
您知道，昨天夜里咱们家可不安静了，只听见外面墙壁上稀稀疏疏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像幽灵走道的声音。我躺在床上听得清清楚楚，再有地下河里头也有怪声，
您的窗户也叮叮当当响，受惊的夜鸟在旁边小巷子里成群飞来飞去，一直闹到深夜以后很久很久，直到等到钟敲一点才安静下来。我知道是谁惊动了他们。他干完事后问候咱娘俩，要晓得当初他和我们连别也没能告啊。